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耶稣的吩咐，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个字可以翻成不要与恶作对，那当然是一句很奇怪的吩咐。继续讲，就是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是太有名的话了，左脸右脸都由人家打，很多基督徒也非常喜欢，很受感动。我们也说过多次，在托尔斯泰、甘地还有一些非暴力主义者都奉为圭臬，觉得这是伟大的不得了的爱哈。不过我们也已经讲过，如果你真的要照字面来讲的话，恐怕不但不是爱，而是纵容恶人横行天下，因为他不会碰到任何的抵抗。那我们的解释就是说，这个爱和正义是不冲突的，旧约和新约是不冲突的。我们一定要记得，圣经是神的话，整本都是有权威的，有至高的权威的，它彼此之间不可能会有矛盾啊。当然这是我们保守人的立场了。那我们在解经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看法。那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我们说这是旧约的话，而且不只是旧约的话，不只是摩西话，这是神的话，神的命令，这个不可以改变的。那耶稣在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表示他跟神有同样的权威。但是这两句话有矛盾吗？我们也讲过没有矛盾。所有约束我们，不管在旧约在新约要我们做什么的，这些律法都有它必须遵循的价值，但是里面的核心价值，那个内心是出自对上帝的信靠。旧约新约都是一样，只是新约把这个表达得更清楚，讲得更清楚。旧约因为圣灵的工作还不是那么普遍，耶稣的救赎还不是那么普遍，对于以色列人讲比较多就是约束你外在行为。新约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再说基本上旧约新约没有什么差别，以色列人、外邦人、犹太人、基督徒都就我们的肉体来讲都是罪人，也都是被神所创造的，是堕落的，也在神的保守之中，没有什么差别旧约和新约。但是旧约所表达的不像新约这么清楚，更强调在新约里面强调我们内心要存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其实旧约也是一样。因此我们不管在旧约在新约在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应该如此，只是不信主的人没有人能够约束他的内心了他自己不信神嘛，他不肯顺服。我们基督徒就有这样的态度了，我们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些邪恶和我们自己的邪恶，如果我们照字面说不跟恶作对，不只是不跟恶人作对，原文是这样的，那我们完蛋了，那就是纵容罪恶嘛，甚至我自己心中的恶、邪念、骄傲、自大啊，不跟他作对，就任他吧，放纵嘛。各位，这个是绝对错误的。新约、旧约、耶稣都不是这样讲，不跟恶作对，那意思是什么呢？或者表达的方式呢？就讲到说，有人打右脸、左脸给人家打，让如果你照字面来讲的话，连耶稣都没有遵行。大祭司仆人打过他，保罗也被人家打过左脸右脸，也没有转过来。所以我们看圣经要相信这神的话，要相信这有权威。但是我们如果发现我们这样的解释，特别是如果照字面解释，不一定是尊重圣经的权威，因为那会产生矛盾。那我们怎么办呢？好，不跟恶作对，你们不要跟恶作对。我想最少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上帝，所有圣经里面都要以这为中心，让上帝做上帝。你不是上帝，只有上帝能跟恶作对，也只有上帝能够助长良善，他只有他是良善的。所以不要跟恶作对，是不要靠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想法来对抗恶或者顺从恶，其实还是舍己。这一讲就了解的， 你要怎么跟恶作对呢？你要靠着上帝，荣耀上帝的心来跟恶作对，不是你自己来跟恶作对。那一方面讲到你不要自己靠着自己来做跟恶作对，不管是外在的小偷强盗、国家社会或者种种的不义，或者内在你自己的贪淫或者各种念头，你都需要完全依靠上帝来作对。那你内心的态度呢，完全是信靠上帝，领受上帝的爱，领受上帝的义来做的。那有人打你右眼，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绝对不是我们就不抵抗。我认为绝对不是这样。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跟罪恶不但要抵抗，而且圣经讲过，你们跟罪恶对抗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嘞，意思说到流血的地步到死方止啊。我们怎么能够停止对恶作对，或者停止跟恶对抗呢？我们需要的，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各位不要忘记，那些绥靖主义、和平主义、不抵抗主义都忘记了，基督徒需要抵抗。这个抵抗重要的还是你心中是依靠上帝的，依靠上帝的大能、上帝的爱才做事，不是靠着自己啊！你始终记得这一点就好。只有神在掌管一切，那么我依靠上帝，我自己完全不靠自己，甚至好像像个死人一样，有人打我左脸、右脸，我也转过来给他打，那不像死人了。就是我完全的，一方面自己不用自己的力量，不靠自己的力量，神来使用这个力量，神来加添这个力量来做。还有同样重要的，依靠上帝，同样你跟恶人对抗的时候，你不用自己的力量而依靠上帝的力量跟恶人对抗的时候，你是爱他的，这叫左脸右脸转过来给他打。就是你不会变得跟他一样，他用凶暴，你不会用凶暴。那只是耶稣用一个很强烈的负面的方式来讲，他用凶暴打的时候，你不要变得跟他一样也去打他，你不用凶暴，你用一个完全跟他相反的态度。外在的行为不是最重要的，虽然也重要，成于内要行于外，但你内心的态度是最重要的。内心对上帝信靠，内心对人有爱，内心对人有爱的时候，你可能会要执法。在世界上神要我们做执法的工具，在世界上我们可能要拿起枪拿起刀，但我们心中始终是信靠上帝爱人的，不用自己血气的反应来做事的，依靠上帝，而不是说你实际上行为上不可以有什么反抗的哈。这个世界罪恶，你不要被这个罪恶所胜过。你的行为跟别人可能一样，各位，不管是恶人是义人，都可能做出对的事。你看大家都排队上车，你要跟人家不一样吗？我们排队的理由也是因为我们信靠上帝，上帝爱在我们心中。世人排队理由好，习惯很好，有道德意识很好，不要妨碍到别人很好，他不会想到说，哦，我是因为上帝帮助我的。我们需要认识这一点，不管我有没有这样的习惯，不管我有没有这样的道德能力，我天天时时刻刻仰望上帝来行善，来排队，以此类推，意义照照的事都是这样子。下面是继续讲同样的事情，我们如果一通就百通了，这些就很容易解释了，我们也就通了。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如果你又把它解释成啊，就让人家告吧，让人家拿去吧。各位，不管是个人是团体是教会，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如果这样，当然天下就大乱了嘛。而我们居然都不问我们是对是错，那个人是对是错，我们这样纵容，有没有想是极其不对的事情？那即使连甘地、连托尔斯泰，只是不用暴力来抵抗，不用暴力来抵抗，我想他总也要防人家来继续做这样的恶事嘛。我们不能够纵容这些恶人。你是爱人的话，你就不应该希望这个人作恶继续打你的左脸或右脸。你爱他的话，我们基督徒应该爱他的，我们应该制止。甚至像路德讲的，你也应该爱你的邻舍。你的灵，你被恶人抢了，你不抵抗，灵舍那个恶人可能继续抢你的灵舍，这样横行霸道下去，所有灵舍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 都要被恶人抢了。我们需要制裁，各位，圣经上没有不要制裁，外在的行为需要制裁，不管接着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警察，他们不管内心是出自什么动机做这些事情，这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只是我们基督徒内心是因为信靠上帝，爱上帝，爱人，在做这些所产生的动作，包括我们做警察制裁人，我们做法官处罚人的时候，我们也上法庭的时候，旧约有法庭，新约保罗也要上告该杀。各位不要糊涂了，我们也上，也打官司的，不要以为包括保罗说你们告在外邦人面前，告在外邦人面前，在旧约有这个例子，新约有这个例子，而且是保罗，是摩西的吩咐。只是我们的心是依靠上帝的，我们任何时候是心依靠上帝，谦卑的，而且我们是爱人的。我们告人家，我们制裁人家也是，我们反告人家也是，人家拿理离外衣也给你，照字面看当然很简单嘛，人说圣经很简单，你照着去做，那好吗？你说照着去做，我今天请一个恶人来这样对你，你看看你能不能这样做，把你的东西都拿光而且告死。哎，重要的是你觉得你在爱他吗？你觉得你在爱这个社会吗？你这样纵容下去，恶人不会被感动的。我觉得像这样想的人，常常有个基本的想法，就是人性是善良的，人性有善良的部分，因为是上帝造的，但是通通堕落了，在上帝保守中，有的时候还可以发挥这种，表现出这种善良，但基本上是非常邪恶的。邪恶，你不阻止这个邪恶，邪恶就会继续扩大。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我们如果又是照字面来讲的话，人家向我借钱，不管是借一毛钱，或是我是一个大金主借一亿，目的呢是怎么样？他要开赌场，他要买毒品，我们不可推辞吗？你想耶稣会犯这么幼稚的错误吗？有人向你借贷，不可推辞。耶稣所要表达的，就是对人要爱，要帮助。但是帮助的那是心，我们一再强调那个心。你心这样，你心的表达方式是要有智慧的。我们不推辞，我们总是愿意帮助人。帮助人有的时候可能就不理他，就表达出来的。因为你理他，他会继续作恶。你要让他的心也被感动，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但起码你不能助长他的邪恶。我们永远信靠上帝，爱人，一定要这样。但表达的方式是有的时候打是骂，爱骂是情，是这样子的。虽然这是社会上的一句话，不可以推辞，不可以不去帮助人家。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同样又是圣经上的话，这是在诗篇里面就有讲的，恨你的仇敌，爱你的邻舍，这当然也是非常对的事情嘛。我们在这里，我们也会同意一般自然法，一般即使堕落人的正常的理性和道德的观念。我们为什么要爱我们的仇敌呢？哎呀，仇敌啊，化敌为友嘛，是很好。万一这个仇敌真是很坏的话，我就不相信。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坏了，有的时候两国交战，虽然彼此为仇敌，两个都该死，两个都有错，或者两个都有对，这都有，从国家个人都是这样。耶稣讲的不是说照字面上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要把它字面化、律法化、外在化，是对的，因为我们要去遵行，但是内心信靠上帝那是最根本的。这话意思也非常简单，你心中对任何人都要有爱，包括你的仇敌，包括恶人，包括恶势力。但你怎么来对付这些呢？你怎么跟他相处呢？你带着爱心，带着从对神的信靠而产生的这种信心、爱心、盼望来处理。你还是可能错误，我们只能因信称义，求神赦免，但我们的心要对，而不是只是鹦鹉学舌一样学别人。我们要爱仇敌，基督徒的确是泛爱众，不仅是普爱众生，仇敌、朋友、父母、妻子、儿女，通通都爱。但是我们并没有说爱的方式都要一样，你不能爱任何一个陌生的女子像你爱你太太一样，你也不应该爱一个 baby 像爱一个30岁的人一样。 你不会替一个你会替你的 baby 连婴孩换尿布，你不会替一个30岁的人换尿布。如果他是一个正常人的话，他根本没有尿布。这样讲，我们就应该很通了嘛？不是外在行为，是内心。那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这个心，需要是被圣灵充满，是敬畏上帝的心，是因为是有上帝话语，是有圣经，是有上帝律法指示的。但心是爱每个人的，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悔改，希望他们信靠耶稣。但是为他们祷告，不是说啊，希望他们继续作恶啊。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得到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再作恶，就是悔改信靠主。不一定能信靠主，最少也要制止他的恶，这就是神设立这个世上政权的原因了。45节，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如果我们看这经文，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我们把它看成说，哦，我们要做了这些才成为神的儿女，那又是一个大错特错。各位对不起啊，这是我们常常容易犯的错误。基督徒总是跟世人一样，因为我们有这个堕落的人性，堕落的智慧，就我们总是以人为本啊、哦，然后我们看、哦、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总是忘记我要信神在我身上做的事，我要信，我要依靠圣灵来做事。这不能变一个口头禅，这是要深入我们心中，要在我们灵魂深处烙印的，我们不能忘记的。我们做天父的儿子，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是让你做，永远做不到，没有一个人是天父的儿子。就是我们这里照字面来讲嘛，那如果我们再照律法上来讲，没有一个字可以不遵守的。我们都要爱我们的仇敌，然后按照字面上来讲，那如果有一天你有一秒钟不爱亿万个仇敌里的一个，亿万个不算多爱。如果是在战争的时候，我们跟日本人作战时，日本人都是我们仇敌。那如果你跟菲利斯人作战的时候，菲利斯人都是你的仇敌，不管他们是大人小孩，哎，战争是很残酷的。你有一点点没有爱，那你就不能做天父的儿女了。啊，我们要天天如此才能做天父的儿女，秒秒分分如此嘛！啊，各位，这样想你就绝望了。你不但做不到，你根本是真是会恨神了。路德在这些方面讲的真是好，律法叫我们真是会恨神了。如果你懂律法的要求多严格，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做不到。但如果我们想到说，哦，他的标准是这么高，我们需要依靠他，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你要先想到。他早就是天父，他永远是天父。这里说做天父的儿子，其实意思就是说，你把天父给你的恩典，凭着信心，靠着圣灵的大能，活出来了，这样你才像天父的儿子。我们不能改圣经，包括解释圣经的时候也不能改圣经，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才像天父的儿子，这样才像你们天父的儿子。就意思你们已经在恩典当中了，你上帝已经是你们父，这只有对那蒙恩重生得救的人，他才可能称上帝为父嘛，否则他根本不信他嘛。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跟耶稣一样，耶稣当然是独生子了，我们是被领养的。我们需要对人有良善，就像上帝对人有良善。日头与义人歹人大家一样得到，我们跟不信主的人呼吸一样的空气。我现在在这个摄影棚里，我跟其他人呼吸一样的空气，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我认识上帝，我们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上帝。上帝降雨阳光给好人给歹人，那你错误的解释就是说，哦，那就上帝对任何人一视同仁嘛。各位，不是，绝对不是。这里有讲歹人和义人，就表示这两个不一样的人。上帝让人有同样的待遇，就是那也是一般的说法，我们呼吸一样的空气，我们有一样的阳光，这种普遍的恩典每个人都得到。但是人对这个普遍恩典的反应是怎么样？人在上帝的拣选权柄恩典之下，话语之下，福音之下，律法之下，反应是什么？那么上帝会因为你的反应再有其他不同的处置，哦， 你以为上帝对歹人和义人一样吗？各位，如果照字面来讲，那我们每个人都做歹人咯。如果上帝一视同仁，全世界都一样，每一个人都一样，甚至如果我们走这种后现代的想法，人和动物也都一样，男女也都一样，老少也都一样，万物都是一个很抽象的一，那不是一个荒唐的世界吗？不不不，这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是在人作恶的时候，歹人和义人作恶的时候，上帝仍然有宽容，仍然给他们恩典，叫他们回到上帝那里，那叫上帝一视同仁的给他们阳光、空气、雨水。但是不是说上帝会永远这样做？如果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反应是错误的，那么上帝也会宽容，也会继续宽容，就像义人、恶人、义人、歹人，可能各活个80年、90年，甚至歹人活得更久，上帝给他宽容，就要他能够悔改，这我们需要深深记得的啊，各位，我们不是上帝。所有的经文，包括登山宝训，包括在这里，就是重点在你不是上帝，你不要觉得你有权利做对待这个人、那个人，判断这个人应该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我们也应该做，我们做的是相对的，是靠着上帝的念来做。我们心中是有爱的，有上帝的爱，我们对人是希望歹人悔改的，所以我们不是众人，我们也不是给他机会继续犯罪的。46节，你们若爱那爱你们的人，那个单是加的哈，你们若单爱，中文翻译觉得爱只爱那个恶人，那实在太有问题了，要爱那爱你们的人，也要爱那不爱我们的人，这也是很简单。我们对任何人心中有爱的，各位，对你最大仇人我们也是有爱的，我们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啊，所以需要靠着上帝啊。我们哪里能单爱那个爱我们的人呢？甚至我们连爱那个爱我们的人我们都不一定办得到，我们父母爱我们，我们的配偶爱我们，我们常常不爱他们呢，这些都是混杂的。人不完全，人需要信靠上帝，而且要时时刻刻信靠上帝，让上帝让我们心中有爱，也让上帝，也让上帝的圣灵引导我们，给我们力量，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这个要怎么样来表达？会有什么赏赐呢？这赏赐其实也就是工价，哎，我们本来说不配啊，不应该得工价的，都是恩典嘛。但是在恩典之下，神也希望我们有与蒙召的人相称，所以我们应该得到一些报酬的。如果我们是用力的，各位，神的恩典不是人不要用力哦。神的恩典使人有力量，神的恩典叫人不用力的时候是要被刑罚的。恩典不是叫我们懒惰，信心不是叫我们懒惰，圣灵的工作不是叫我们只在睡觉的，这些都是让我们心里有平安，但是不是没有外在的行为和见证的。我们要有好的行为，靠着主的恩典有好的行为，爱人像上帝一样。我们惩治人，我们一再讲，我们也惩治人，我们也遵循世界的律法、国家的法律、家庭的规矩、公司的规矩惩治人。我们非常希望惩治恶人，我们非常希望恶人被惩治，我们希望义人被奖赏。但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神，我们知道我们看的会错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这样的心，神会祝福这用力的人，神会用祝福努力做工的人，而这些工作都是归荣耀给主，依靠上帝才能做。如果你们只是跟世人一样，你们有什么不一样呢？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看，你看税吏跟基督徒不就有差别了吗？好像圣经上有讲哦，税吏比这个法利赛人还要先进神的国。耶稣意思当然不是说那些贪污的税吏比那个道德正直的宗教人士还要更可取啊，意思是他们可能更能悔改。意思是他们可能更可以谦卑，因为他们的不好。意思是他们可能更知道自己的错误，而圣洁的宗教人士常常就因为自己的圣洁就忘记了，自己没有什么良善，良善都来自上帝的。所以我们要有像上帝一样的心，爱人，我们始终要有这种良善，但是强调在内心的。人的内心一定表现在外面，表现在外面常常就有各种不同解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错误需要被修正，这没有关系啊。我们要得到上帝给我们的赏赐，我们要得到上帝给我们工价，这都出自上帝的恩典。我们的义要胜过税吏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的心是归主的， 47节，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是也这样行吗？哦，你看，我们不能说外邦人犹太人都一样，就一个角度来讲都一样，都是罪人，都是上帝所造，也都是因信称义，只能凭着信心，也是靠恩典得救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做法，尤其是没有信靠上帝的人，你觉得你不能对他比他有更大的长处吗？你蒙恩更多啊，所以你该表现的是什么？你不是单请你弟兄的安，你不是单祝福你的弟兄，你能够爱每一个人。各位，我就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也知道我深受责备，我也深受感动。我深受责备就是我不是这样，我深受感动了。哦，神真的希望他的儿女因着圣灵的工作胜过这堕落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不是我们能胜过，是上帝能够帮助我们，是上帝的意思是这样，上帝圣灵是这样，那我们需要有这样心来领受。外邦人他们也有这一般的恩典，也有一般的自然法，你一定要胜过他们，胜过他们。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行为一定能胜过他们，我们行为也不一定，他们也有非常好的人，而是你的内心一定是一直依靠上帝而越来越善良的，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也应当如此。这个叫做完全，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要那么完全，要那么美好，你哪里能跟天父一样？你完全是完全信靠他，完全信靠他，上帝所为你预备的就丰丰富富的白白的加在你身上，而且是继续的，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让我们都更完全。愿上帝赐福大家，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能向我们伸一点，
他必将当地道教训我们。